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生命，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上次的节目时间已经跟大家查完了路加福音第十三章，今天要继续查考第十四章。这一章里面记载的是有主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的家里去做客，并且医治了一个患病的人。接着主耶稣说了五个比喻，第一个是关于做客的应有的态度，第二个是有关宴席的比喻，第三个是有关建筑楼房的比喻，最后两个比喻呢，一个是将要作战的王所当作的准备，另外一个是盐失去了味道的比喻。在开始的时候我已经提说过，路加所记载的比喻比其他福音书多。在这一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五个比喻同时出现。下面就让我把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的经文给大家先读一遍。这里说，安息日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去吃饭，他们就窥探他。在他面前有一个患水骨的人，耶稣对律法师和法利赛人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他们却不言语。耶稣就治好了那人，叫他走了，便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有驴或有牛，在安息日掉在井里，不立时拉他上来呢？他们不能对答这话。耶稣见所请的客拣择首位，就用比喻对他们说，你被人请去赴婚姻的宴席，不要坐在首位上，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被他请来。那请你们的人前来对你说，让座给这一位吧，你就羞羞愧愧地退到末位上去了。你被请的时候就去坐在末位上，好叫那请你的人来对你说，朋友请上座。那时你在坐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你摆设午饭或晚饭， 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附住的邻舍，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你摆设宴席，倒要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缺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同席的有一人听见这话，就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耶稣对他说，有一人摆设大宴席，请了许多客，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众人异口同音的推辞，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一看，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买了五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那仆人回来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家主就动怒，对仆人说，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缺腿的来。仆人说，主啊，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还有空座。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宴席。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来跟从我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计算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粮，能用一万兵去敌那领二万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着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河西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如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儿，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已经把这一章的经文念完了，现在就来讲解其中的内容。在四福音书中，只有路加记载主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去做客的事。在宴席上，主耶稣说了一个有关做客的比喻，还有两个比喻是其他福音书所没有的，就是建筑楼房跟一个王准备作战。这两个比喻都是和跟从主耶稣有关的。最后，路加以盐失了味儿这一个比喻来作为结束。有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邀请主耶稣到他家里去吃饭，在表面上看来，这是一件荣誉的事，因为法利赛人的地位比一般人高，得到他的邀请是很难得的。不过，主应邀的原因也不是因为主人家的体面，事实上，他明白这个法利赛人邀请他的目的。这邀请的主人只是想借着那一段的时间来查看耶稣，看是否能够找到他的把柄。当人单独相处的时候，会很容易察觉对方的不是。主耶稣知道他的心意， 但是仍然应邀到他家里面去吃饭。或者是我们明知别人不是出于真心，而是不怀好意，我们就不会考虑立刻推辞。但是主耶稣没有逃避他们对他的试探，他深深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没有不对的地方，任凭他们怎么样也不会找到把柄。正如主耶稣所预料的，法利赛人早已安排了一切。这时候在法利赛人的家里有一个患水谷病的人出现了，那个时候在法利赛人家里同时也有其他的律法师和法利赛人，他们都对于主耶稣虎视眈眈，主耶稣要单独的应付他们。然而主耶稣一点也不畏缩，看见这一个患水谷病的人，主耶稣先询问他们，他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相信法利赛人不会想到主耶稣会问他们这个问题。主耶稣的意思似乎是要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应该怎样回答呢？一时之间他们没有法子回答主所问的这个问题。如果他们说可以，那么就表示耶稣在安息日做事是并没有违反安息日的规条。要是他们说不可以，那就是表示他们对患病的人没有同情和怜悯之心。他们左右为难，不知道怎样回答，就只好保持缄默。主耶稣看见他们没有话可说，就治好了那个人的病，叫那人走了。耶稣对他们说，要是他们在安息日看见一些应当做的事，都会去做，况且这是律法所准许的。在申命记第22章第1节第4节这样说，你若看见弟兄的牛或羊迷失了路，不可佯作不见，总要把它牵回来交给你的弟兄。你若看见弟兄的牛或驴跌倒在路上，不可佯为不见，总要帮助他拉起来。对待牲畜都会这样，何况是人呢？而且还是害病的人。对耶稣的话他们没有办法回答。当宴席准备好了，大家便就坐，但是从他们拣选座位的情况就看出他们的心态。在当时来说，每一张桌子都有一个重要的位置，能够坐在那个位置上是很荣誉的事。而法利赛人的首领所邀请的客人都想抢先得到那个位置，大家可以想象当时的情况是多么的混乱和没有礼貌。为了这一件事，主耶稣用一个比喻来教训他们。他说道，做客的不应当为自己选最好的位置，因为主人在心目中早已定了谁坐在那里。要是你占用了，他请你起来让座给别人的话，那就会很尴尬，所以宁愿坐在其他的地方。若是主人想请你坐在首位上，那么你在众人的面前就有光彩了。主耶稣说的对，妄自尊大的人终必要降卑，自己谦卑下来的人必会被抬举。基督徒要以主耶稣的话来作为鉴戒，许多人自以为是，看不起别人，要是存着这种骄傲的态度，必定会失败。使徒彼得教训众人说，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 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无论什么人，都要以谦卑的态度来对待人。就算你的社会地位有多高，你的学问有多好，你的钱财有多么样的丰富，都不要存着骄傲的态度。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要以感恩的心来接受，同时还要跟别人一起分享。在教会中，信徒之间彼此在很多方面都有分别，比如在学历方面，在背景方面，经济方面都有差别，但是不要互相比较。有的不用骄傲，没有的也不用自卑，以为赶不上别人。大家应该以谦卑的态度来对待别人，不分彼此，这样才会蒙受神的赐福。主耶稣教导了做客的，现在又轮到主人了。于是他用另外一个比喻，是身为主人的知道应该请什么样的人来赴他的宴席。我认识一些人，喜欢邀请那些有社会地位、有名气的人参加他们的宴会。他们认为得到对方的出席是一件光荣和有体面的事。换句话来说，他们以那些宾客为荣耀。其实这一种的态度完全是出于虚荣心。他们以为别人的出席为他添光彩。不错，他们邀请那些人来参加宴会，那些人也会邀请他们去参加他们的宴会。可是来来去去都是这一班人，他们只是在锦上添花。主耶稣说，不要请那些有能力回报你的人，而要请那些缺乏的。本来邀请自己的亲属和富有的人并不是什么错事，但是你是否只想到与自己有关的人，而忽略了其他更有需要的人呢？我们做事不要希望得到别人的回报，富有的人当然有能力回报你，况且他们并不需要人的招待，而那些没有能力回报的人，就没有人邀请他们。事实上，他们才是应当邀请的宾客。所以主耶稣说，你摆设宴席，倒要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缺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邀请有需要的人，等于是帮助他们、供应他们，使他们不至于缺乏。对你的怜悯和同情心，神会报答和施恩给你。主耶稣在法利赛人的家里，在安息日医治了一个患水骨症的人，这事已经使他们很不高兴了。然而主并没有理会这一点，他接着更是指出宾客没有礼貌的态度，相信他们的心一定更不舒服。因为主耶稣没有给他们一点的面子，但是令他们更难受的是主耶稣纠正那做主人的应该请什么样的人来赴宴席。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在这时候的气氛一定是很不好。为了缓和当时的气氛，有一个人随口对主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不知道这个人是否明白自己所说的是什么样的意思，我相信他并不明白，同时他也不是从心里说这话，他所说的话并没有什么意义。就像有一些自以为属灵的人，口里常常说着感谢主、赞美主这些的话一样，事实上他们只是 随便说出来，而不是从心里发出的。也就是说，他们的话缺乏诚意。主耶稣对那人说了一个比喻，有人准备了一次很大的宴会，要请很多的人来参加。到了那一天，他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已经受到邀请的人来享用宴席。但是那些被邀请的人个个都拒绝前来，事实上他们是不愿意，而不是因为有其他的原因。为了礼貌，他们个人便为自己找借口。头一个的理由是他买了一块地要去看一看。要是你准备买一块地，是不是会预先去查看之后才来做决定呢？这人竟然买了地才去看地，大家可以知道他这个理由是否充足。第二个的借口是说他买了5对牛要去试一试。请问牛是否比朋友的邀请更重要呢？他可以找另外一个时间去试一试，而不一定要在这个时间去。很明显的，这只是他不想赴会的一个借口而已。至于另外一个不赴会的人，他所用的借口是他刚娶了妻子。在以色列人的规条之中，要是有人刚娶了妻，就可以免当兵，不用去打仗。但是这一个人却用这一个借口，是未免说不通的。其实他可以把他的妻子一同带去参加宴会。今天有许多人用不同的理由和借口拒绝我们的邀请。他们为了忙于工作，忙于事业，而不愿意思想有关他们生命的问题，就是永生和永死的问题。他们这样做，无形中是拒绝主，拒绝救恩。他们用这种的态度来对主，将来主耶稣也会这样拒绝他们。被拒绝于门外的滋味是很难受的。他们没有经过仔细的考虑就拒绝救恩，将来后悔也太迟了。那时候他们将会又失望又懊悔。主耶稣看见很多人跟随他，于是便告诉他们，跟随主是必须付代价的。要是有人不肯付代价，就不要想做主的门徒。其实主耶稣的意思不是要求人不爱自己的父母亲人，而是要人凡事要以主耶稣基督居首位。当我们爱其他的人或其他的事多于爱主的时候，就不能做主耶稣的门徒。因为跟随主的人必须把主耶稣放在第一位，同时要专心的、专一的跟从他。主耶稣又说，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来跟从我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十字架象征牺牲，没有牺牲的精神和心智，就没有办法作为主耶稣的门徒。从第28节到结尾，主耶稣说了3个比喻，这几个比喻都很短。头2个比喻是与跟随主有关的。当你计划要盖一座楼房的时候，必须做好打算，比如要花多少钱，要用多少的时间等等。要是你认为可行，就开始动工。若是没有计算清楚，一旦动了工而不能完成，就是白费心机，也会遭到别人的嗤笑。又如另外一个比喻当中的王， 要与别人作战，先要考虑周详，看自己是否有把握打胜仗。做主的门徒，要是愿意跟随主、侍奉主，就必须肯牺牲。若是没有经过仔细的考虑，将来一定会后悔。最后，使盐失了味的比喻，盐的用处是可以调味，但要是它失去它应该有的作用，就变成废物了。你我也应当小心，查看自己是否已经失去了应有的作用。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快到了，如果你有什么信仰的问题，或者是对这节目有什么建议，欢迎你来信。好，再会。愿主耶稣基督与你同在，阿们。